你比如说 OpenAI， 它到估值是千亿美金的时候，它的人员也就80个人到100个人啊，所以它长期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聚焦的方式去运营，这才是创业公司能够成功的关键。要不然的话，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创业公司，应该都是像日本、韩国那种大的这个财团呀、垄断去做，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创新在里面。创业公司还是要做从无到有，雪中送炭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在帮用户真正解决他的这个痛点，而不是说我在某一个点上去跟别人拼性能啊，锦上添花，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客户的痛点和需求。现在的这个 data stack 和 AI stack 当前的这种现状，我认为是很不满的，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团队的定位就是 Data Avengers， 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割裂孤岛的这个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这个是我慕名已久的一位技术大牛人，如果没有我们 GGB Alpha 项目呢，可能我们也很难约到他啊。他是腾讯云数仓数据湖产品的前任负责人赌俊平，今天呢我们将和俊平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高深的技术类的问题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类的同学一定要认真听。那我们先请俊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赌俊平。我现在是这个 DataStrato 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那么我呢之前呢是在 Hortonworks 美国，那么负责 Hadoop Yarn 的这个团队。那么我是 Hadoop 最早期的一些贡献者和核心的作者之一。我也是腾讯原来的这个云数仓数据湖的这个负责人，也是原来国内某大厂的开源业务的总经理。除了在 Apache 基金会有常年的这种贡献的经历之外呢，我在全球最大的 AI 的开源基金会 AlphaN Data 基金会，我是董事主席。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经历，我的15年的职业生涯全是围绕着数据啊、开源啊这个领域。
我看您在领英上描述自己哈，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叫不知疲倦的开源贡献者和布道师。就是您为什么对开源有如此虔诚的信仰和热爱呢？这个开源为什么它跟别的不一样，需要布道师？
我觉得 open source 是一种态度，就是所有的这个技术的工程师他在这方面是有追求，他是希望把自己的技术的理念，对技术的执念以开源的方式展现出来。同时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会更看重并不是说布的这个道是关于开源的文化，而是更多的是开源的技术，因为我非常相信有些很难的事情一定是大家能够跨企业甚至跨国界来去协同。目前来看开源是最好的方式，否则的话企业跟企业之间联合，或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做这样的一些 IP 的这种操作会很复杂。其实开源 open source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种方法。
对，你很喜欢这种态度。 对，
对，我很喜欢这种态度，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是在欧美可能二三十年之前就流行，然后国内可能最近的五年十年开始流行，那么成为一种趋势，我认为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
嗯，
其实在欧美这种开源的标签是
技术
基本上没有了。
对，
就是 everybody think 把我的这个作品，把我的这些代码啊展现出来，是个非常自然的事情。相反，很多公司就是 close source， 比如说我像 OpenAI 等等，大家会觉得 Hey， why are you not open source it？
对 ，ChatGPT open source 吗？
他没有，他的那个早期的 GPT 1 GPT 2 是 open source， 然后到了3之后就没有 open source。这也是前段时间我看 Elon Musk 在挑战他们的一个点。
嗯，对，
我觉得这块其实可以深入挖的东西很多，因为大模型它跟传统的 open source 不一样，因为传统上来我们对于 open source 而言只是工程师对于代码的层面上的协同。
嗯，
但是呢你的做一个好的模型然后持续的演进它，你需要在数据这个层面做协同啊，然后同时呢就是传统的这种 open source 我们去 deliver 一个 patch， 跑一个 CICD 流程，它的这个开销很低，但是你要去 fine tune 一个模型，那它实际上开销成本也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开源的方法做一个模型，我认为对于整个 open source 这一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为涉及到数据，所以大家还是相对要敏感一点。
涉及到数据是敏感，因为不同的这个组织它的对于数据的要求 quality 不一样。那换句话说，我给一个模型，一个质量很高的一个模型，我一些质量很低的数据，会不会拉低它的这个 output？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也会对这种开源的方式协同会有些新的挑战。
嗯，
所以我觉得未来会有一些新的 protocol 出来。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大家都会把很多的精力在于这代码如何再分发、如何修改、如何定义。那么未来的基于模型这块其实还会有新的这种 protocol 会出来。在这个 protocol 出来之前，大家其实很难这个协同好。
对，就是所以说在协议，全球的协议没有统一之前，我们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是的。
对，其实你看那个 ChatGPT 和文心一言，他经常会说着说着就说跑了。
嗯。
对，就有可能你跟他聊着聊着就发现。对对对，他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对，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你其实不知道他在胡说八道。
对。
这个现在还能识别啊，可能以后我们就识别不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因为 ChatGPT 我用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有逻辑了。就他的东西呢，你感觉他胡说八道吧，是因为你后来查无此事是吧，但是他说这个东西呢很容易信以为真。
他是根据他的判断得出一个 conclusion， 对，
对
不对？
对，就是这些 fake 的内容成本很低，第二个很看起来很合逻辑。那如果这样的内容充斥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会让很多人这个不明就里，就是现在是说一堆大家都在一堆相对真实的里面去找一些这个错误的信息或者发现一些 fake 的信息，那么未来是如果不加任何的控制，那很多的信息可能会是个问题。
对，就像今天我们去用搜索引擎发现已经搜不到高质量的信息了。
对，现在搜索引擎很多都是广告啊之类的东西，那未来除了广告除了有用的信息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会很多，这个就会很头疼。
对，以前啊，我要很想了解一个技术，我在各种搜索引擎上其实能找到大量的这个文献，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只上专业的论文网站上去搜索。
是的。
啊，因为其实你没有办法确保你搜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吧？啊，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跟我一个美国朋友打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儿子受罚了。他儿子上高中啊，然后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他儿子用 ChatGPT 写作业
啊、
哦，他被发现是因为那个质量太高了，
对对对，
不像他儿子的水准，
对对对，
那个、嗯、老师一问他，他说他用了 ChatGPT，
对对对，
就是说他未来啊，就这个人工智能，它会发展到一个我们可能今天想象不到的一个高度，人类真的会出现可能电影中的一些非常非常幻想中的一些场景哈。
我觉得完全可能，因为实际上很多的科幻小说几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生活的现状。我觉得科幻小说家是一帮很有意思的人，就很或者叫未来学家。我们现在是站在今天去想未来嘛，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真的去几十年
沉浸在未来，
对，沉浸在未来再去思考未来啊，那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嗯，对，非常有趣哈。那俊平，你作为一个技术专家，你怎么看待这种机器伦理的问题？
其实 AI 的伦理问题好，也是一个蛮长时间的话题。我记得我18年刚从硅谷回到中国的时候，当时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那个时候的伦理就是说比较直接的体现在比如说人工智能驾驶啊，让 AI 驾驶才是保证车里人的安全呢还是车外人的安全。按照商业伦理来说我要保证车里面的安全。
嗯。
但是按从大众的角度来说，如果车外的人很多，那应该是首先保问对吧，
铁道的那种问题。
对对对、
嗯、
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嗯、啊，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产生的，也我觉得在长时间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往前演进，同时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会引发大家的讨论。讨论之后呢会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这种伦理的问题永远是跟所处的社会有端，甚至这个社会它的所处的阶段有端。比如我们现在达成那个共识跟20年之后50年之后可能这个整个人类的社会又不一样。
对。
对，再往后的话你如就像以前有个就是 iRobot， 就是说你产生的这些 AI 的这种智能体要不要人要赋予它一些某种程度的人权，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这个广泛讨论的。
对，就 Will Smith 的那个电影是吧？
对，
我记得我看这个电影应该是我已经工作了那个时候啊，当时看的时候觉得非常魔幻，今天我觉得一点都不魔幻。
是啊，是啊。
对，今天这就是说人类怎么跟机器共生的一个话题，
是，
对吧？
是的。
但其实我一点不惧怕机器的到来，就技术的革新，因为其实它只能说你在这个革新中会诞生更多的机会，人类去 focus 在更具有价值的工作上，
是，
对吧？你看这个我在新加坡啊，去年去的时候基本上新加坡的那个商场里啊，因为它工人很贵
很贵、嗯
哎、
人工很贵，
对，它基本都是机器人在跑了，
对，
那个打扫卫生什么的，但是呢这个机器人它也不断的引进，凯德跟我分享过他们用机器人的这个引进过程，说第一版本的可能是它就是来回来去的扫，
对，
但发现呢有一些像冰激凌这种东西你不扫更好，一扫反倒到处拖的都是冰激凌，
是，
但它识别不出来，到今天 2.0 的时候它就可以明确的判断这个东西它拖过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搞得更脏，所以它就会绕道，然后并且给这个人工发预警，
对，
然后就提醒这个 cleaner 过来把这个东西扫掉，而且他们的机器人居然还能上楼梯。这个技术呢听起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高深啊，其实就是一个传感器的问题嘛，就它那个电梯。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在新加坡他们认为解决这个事儿是一个大事儿，是因为新加坡所有的电梯供应商它都是独立的， 它和楼宇不是用的一套传感器系统。
对，
因此就是你要说服电梯供应商来单独给你开一个接口，让你的机器人可以乘电梯到上一层去劳动。
OK,
所以这个场景你想想，就是咱们将来中国肯定就这样，像清洁工这样的工作肯定就可以把人力释放出来，人们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儿。
其实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那么很多人会强调说可能会替代掉一部分的工作，尤其是可替代的偏重复性的劳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在促使人去释放出我们的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聚焦在更有价值的一些工作上。但是这个呢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训，还有一些所有人的这个自知自觉。就比如说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准备好进入到这样一个智能时代。
嗯，
我认为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范围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嗯，对。哎，我知道其实您当年在硅谷在大厂干得非常这个顺风顺水，您为什么当年选择回腾讯呢？那是哪一年？
18年。我认为在 Bay Area 首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的天堂，大家很多的人这个茶余饭后都会聊技术，而且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在技术。时至今日我跟我以前的同事们聊天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 OpenAI 能够诞生在 Bay Area 在湾区这个地方并不是偶然的。其实15-16年我就看过那家公司，它那个当时还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嗯，
工作方式非常 casual 那种状态。那么当时我的契机主要是因为我还是更看重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领域落地的事儿。那么我认为从当时的18年的角度来说，我在硅谷的这个公司其实当时也不算大公司了，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当时是这个 Hadoop 的最核心的这个公司之一。但是我觉得当时国内的情况是还有很多的这种先进技术的那个落地的机会。
嗯。
所以比如说类似于像云数仓啊，像数据湖啊，现在23年来看这个技术好像没有当时那么性感了，对吧？但是在17-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非常性感的技术，然后国内还是很多大厂的是空白，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打开了一片比较广阔的天地。那么实际上过来也是，我认为整个中国的快速的发展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机遇留给我们的这个有创新的梦想的技术人，或者持续的耕耘，持续的这个创造。我觉得对于技术人最关键的就两个点。第一个要做有创新力有意义的事儿。第二个呢是让这个事儿呢有一片土壤，有一片环境可以落地。
对，所以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了。
对 对, 对，
我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对，嗯，那就是因为其实您在腾讯也做的这个很成功了啊，这个位置可能是很多技术人非常理想的一个标的。但是您现在出来创业，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对，就是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是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公司，中国的公司在快速走向这个多元化。我自己是伴随着这个从线下走到线上，从非云走向这个云这个环境。大概08-09年就开始做云计算啊，然后看着这个云从 S 到 PaaS 到 SaaS 一路一路在走。但是现在呢，最近的几年的趋势呢，我看得非常明显啊，就是企业的 IT 在走向这个多云。那么在多云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新的这个数据孤岛问题，就 Data Silo 的这个 2.0。 那么这个 Data Silo 2.0 呢，在现有的比较 dominant 的一些产品，比如 Snowflake、 Databricks 啊，其实在这个方面是跟企业真正需要的东西是有很大的 gap。 所以我可以认为这次创业呢是需求驱动的，加上我们在这个行业积累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也是看到了大模型啊 AI 的这波的这个创新。我认为这块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另外一个驱动，就是从应用的角度去驱动。就是你这种模型的训练背后一定是有承载着大量的这个数据，那数据的价值会进一步的去释放。但是现在的现状的市场的现状，刚才也讲过，因为这个数据在线下和这个线上的混合云的分布，或者多个公有云的分布，很多的这个数据孤岛或者数据引擎造成的这种割裂，实际上不能够充分的释放我们的数据价值。那么对于上面的这些模型而言，对我们最终的这种 AI 的智能应用而言，其实我们把这个 AI 想象成一个大的庞大的巨兽，其实它是非常饥渴的，它希望吃掉更多的数据。但是现在这个数据从哪里来，汇聚在哪里，然后在哪里去分析，在哪里去处理，在哪里去做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个 stack 我认为是一定会去重构的啊。现在的这个 data stack 和 AI stack 当前的这种现状，我认为是很不满的。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团队是相当于最早的一批做这个 Hadoop Spark 的 committer PMC。 我们给我们的团队的定位就是 data avengers， 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割裂孤岛的这个问题。
我其实对这个技术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奇，就是您觉得在中国今天的已经被美国严重卡脖子的情况下，中国的 AI 还能发展吗？就是发展到什么时候您觉得会到瓶颈？
三体可能你们都看过。
质子。
对，就用质子锁住你的科技嘛。其实这个是在17年前大刘就已经预言了。但是这种事情并不是说只是在17年前。如果你看阿西莫夫的基地银河帝国三部曲，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儿，就是他也不是说是锁死你，但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整个银河帝国保留一些最核心的科学家在端点星，就银河系的这两个端点。这个端点星周围呢是一片相对比较野蛮的一些状态啊，就是没有什么科技。然后他就创造了这个所谓的科学宗教，让这些周围的这些星球呢，就是你可以用我的技术啊，因为你如果不用我的技术呢，这些人可能就是用武力的方式就征服你了，对吧？但是他又不把这个技术的原理传递给你，而是以这种让你膜拜的方式去使用，但是他随时可以掐断。
嗯，
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大国竞争也是类似，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
对，我其实觉得何娟的那一篇文章说的特别好。
嗯，
他里边就说，就是咱们某一位知名的评论员吧，在网上就说中国 AI 这一战坚决不能输。这个老师大家，算了，说出来吧。胡锡进老师对吧？这个文章也是公开的。
对。
但是呢，何娟的那个文章其实就非很好的反驳了他，就说你今天说这个话，把这个一个国家的责任放到某一些科技公司身上去扛。你把一个应该去平等竞争合作为主的技术类的东西变成了一场战争，
是，
这就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全人类都要为这场战争买单。那技术呢，其实它是没有国界没有边界的，
大家通过协作共享，中国的获益应该是更大的。
嗯，当然对，但也不是中国的单方问题，就美国的问题很大。
对对对，所以到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自己在被煽风点火，有些自废武功的手段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对，听说现在这个走私芯片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意，仅次于走私车。说当年干走私车的走私芯片，对，
听说了这个，
说那个身上绑的都是板子，对，对，反正其实还是大国的博弈永远是存在的。中美和苏联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哈，双方的资本上有太多的交集。
是。
今天你看美国当年跟美苏战争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切他 SWIFT， 把他结算给切了。啊，那苏联当然很崩溃，但中国到现在他也不敢这么做，因为他的钱也在我们这儿啊。
是。
他有大量的投资，大量的供应链都在我们这儿。资本家也不许他们这么做嘛。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可能这个技术战呢，在短期之内也不会就这么结束，只是说大家也不必要过度的悲观。
是的。
就是总是有解决方案的。美元基金还投了很多 AI 公司呢，对吧？大家也要为这些 AI 公司负责呀。
如果说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任何国家呢，不管你的人员的成本，你的竞争力是什么，通过这个贸易其实都是可以获利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基本的原则。
对。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有贸易啊，有这种技术上的交流和这种共享，我认为肯定总是好的。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说美国就什么都强。新技术的使用、应用场景什么的，人口的密度所造成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密度或者数据的密度，这个其实中国也是有独一无二的场景的。
对，
对，然后中国的工程师的这种能力，包括 commitment 我认为也是很强的，让我们在全球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
的。咱们的 talent 优势不可替代的。
是的，
嗯，只是说在技术先进性上还有差距啊，顶尖技术上有，但是说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找不到这么多被很好训练过的工程师。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鼓励创新的文化，加上我们的这些天赋让这些天赋真正能够释放出来。
对，没错。
我们要做的是这样，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去包容，去鼓励，去做更多有意义的创新的公司。因为公司一旦大了之后，他想的永远是自己的护城河，这是公司的本性，这也是人的本性。但是只有处于一个 startup 状态的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会想着我用最创新的方法去解决当前市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位听友们，欢迎收听由 GGV 纪元资本为你呈现的商业叙事节目 GGV 投资笔记。这也是继创业内幕后 GGV 出品的第二档中文播客。我们将顶级风险投资人与优秀创业者的讲述做成声音故事，为你呈现一档耳目一新的商业播客。在这里，声音是最直接的讲述者。 GGV 投资笔记，你不容错过。像您这次创业做的还是跟数据相关的，跟人工智能相关。
对。
但这件事儿在中国，您觉得大家会愿意用一个第三方的服务吗？
我认为市场是在一个持续被教育的一个过程。那么早期呢，我们可能看到采购一个第三方服务，可能会大家会有很多顾虑。那么这个顾虑可能来源于第一个，它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啊？如果在人工相对比较便宜的时候看不出来结果。第二个呢，就是付费的习惯的问题。就长期来说，有没有为软件？ 为这个第三方的这种云服务啊，日常的这种采购有没有在这个采购流程里面？
嗯，那它解决了吗？
我认为现在的可能比我五年前刚回国的会好很多，
嗯，
然后再比更早的时间可能会又会好一些。我认为这个是问题是持续向好的。
对，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就是它在法律法规和 protocol 明确的情况下，
对，
大家是愿意的，因为它其实对算力的帮助非常大嘛。但如果说没有明确的时候，确实是就非常谨慎。我记得当年就这个云在中国的推进哈，其实也是用了十多年，
对，
才让大家相信这个东西是可用的，是安全的。
云相对容易一点，因为云是带着下面的基础设施卖的。啊，那么这种带着基础设施卖的方式呢，对于中国市场、国内市场的用户呢，简单他觉得，哎，我与其买一次性投入买那么多的硬件，是吧？我买一个虚拟的硬件或者云上的硬件，他觉得可以接受。但是软件这个更加属于无形的创新、无形的资产，它的能力、它的价值、它的评估体系，我认为可能更加取决于用户本身他对这个领域的理解和开放程度。
嗯啊，对，您觉得就是您创业之后的这个产品，第一批你锚定的是什么样的客户？
首先，我认为我这次创业DataStrato 我们面向的全球的市场啊，我会打造全球的社区。早年我会看更多云里面在全球有采购了一些云服务，部署了一些应用和数据上去，但是又碰到了实际的数据孤岛问题。这方面我认为比如说出海的企业可能国内用了一些云服务，海外用了云服务，这是最直观的一些我的客户。
对，您以前就是在大厂可能带领一个多少人的团队？冒昧问一下。
我在大厂大概是一两百人的团队。
到现在您创业了，可能就是这个前期我不知道啊，可能有个十个人，
对，
八个人，
就十来个人。我们不会盲目扩张。我觉得不管做什么样的 business， 就是说作为 startup， 长期保持一个十到十五个人团队是 reasonable 的。
嗯。
然后等到真正的做完了技术的产品的商业化初步验证之后，再去扩张，我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但这问题就来了，就原来是一两百人，咱们说啊，这人海不是一个战术，但是至少说就是你方方面面工程师啊都可以把你的很多想法给搭建出来。那现在呢只有这十几个人的时候，您会不会觉得人手上有点捉襟见肘？
我觉得不会。当你有一百个人的时候，那你一定是说我希望做一个很圆满的东西，一个95分的99分的作品。那么当你有十个人十五个人的时候，我可能追求的并不是解决那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一定会解决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最痛的东西，用户最痛的东西，没有我它是很痛的，有了我只能我现在的能力只能帮你解决 50% 60%， 但是这个我认为也是足够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可能会超过我一个百人团队的解决一个不那么痛的问题。
嗯，
所以对于 startup 创业公司，我的理解是你对用户的痛点的感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你的作为一个创始人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十个人创造的价值我认为可能不会更少。你比如说 OpenAI， 它到估值是千亿美金的时候，它的人员也就80个人到100个人。
对。
所以它长期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聚焦的方式去运营，这才是创业公司能够成功的关键。要不然的话，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创业公司，应该都是像日本韩国那种大的这个财团啊垄断去做，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创新在里面。
对，但是其实据我们所知，就所有在中国啊做开源的 SaaS 啊，或者是什么存储器啊，什么我们的数据仓库等等这样的类型的公司，创始人本人都已经搬到海外去了，因为他们要在海外深耕当地的市场。
对，
您将来会不会就是说也会考虑就举家搬过去？
我认为创始人在最主要的市场去深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你的市场在哪里？你需要解决客户最痛点的问题。
对。
所以你对当地市场一定要非常的敏感，你要持续的 daily 的你会跟他们接触，了解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最痛的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
对，就所以说交付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你们改进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对。
那你家人会支持你这样搬来搬去吗？
我家人还是很支持的。
所以这样。你们有小孩吗？
有小孩。
那但是他涉及到他上学啊什么这个。
我们在这点上还是比较 open 的，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啊，未来的工作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视野，对于孩子这种成长也不是坏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我自己有过这个不同的经历啊，就是说国内啊，然后到海外，然后再回国。其实我认为有过不同的东西方的一个接触思考之后，可能看很多东西会比较全面去看，就是你会更了解有些矛盾的根源。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利益上的东西，很多就是一个观点或者视角的不同。
对，您知道我去年的时候就知道今年有哪些 CEO 要来，就是美国的。
嗯，
我的美国的朋友们就跟我透露了好几个。
嗯、
然后今年其实 Tim Cook 来的时候是非常低调的。
对，
他以前来都是非常高调的，要搞媒体发布会啊，见很多公司。他这次来什么都没讲，就是没有对外，但是他深度的调研了他的很多客户。对，其实就这个沟通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中美走到今天这个一步就是非常紧张的关系啊，跟疫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啊，因为疫情造成了两边的人员的交往
完全切断了嘛。
就像三体里面说的这个黑暗丛林法则。
嗯，
黑暗丛林法则就是因为你跟对方无法沟通。
对。
所以默认没有对方的存在你是最安全的。
对。
但是说怎么破解这种黑暗丛林的这个困局呢，就是说加强沟通，通过这个人员的往来，通讯的对话，包括在技术方面的领域的合作等等等等啊，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
民间的流动很重要。
是。
其实就咱们因为疫情咱也这个当然也是大家双方的这个防疫政策的要求不一样哈，
对，
咱们的这个疫情三年，其实美国人了解中国都是在他们的媒体上，
是啊，
但美国的媒体是非常偏颇的，我们都知道哈，
对。对，
然后呢，中国呢报道美国呢，它也不是偏颇，但是它会抓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视角去报道，对吧？比如说枪击案，你老报枪击案，你就觉得美国每天都有大量枪击案，但其实我们其实去加州也没
有，它是有统计偏差的，
对对，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这么不安全。你还是住在硅谷，大家也还是很和气，邻居还是那些人。
不要去三藩市住
啊！对对，
就是你在那待着，你就知道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
我懂的，我懂的。就是 anyway， 就是我觉得民间的流动呢，会让老百姓们，至少企业家们有一个深刻的认知，就是世界有了变化，但也没有那么差。这个还是挺必要的，对吧？那我也问问俊平，就是你在创业前到今天已经开始实战，有哪些是完全出乎了你意料，你没有想到的挑战？
我认为所有的创业的 CEO 的第一关就是融资。
对，
我亲身做的，跟我几年前提到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21年的时候，那一波 Snowflake 上市，很多这个 VC 当时去深圳就找我喝咖啡。当然我对在做一个 Snowflake 没有任何兴趣，所以那一波我没有出来。但是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好的创业项目很少啊，钱很多。但是亲自创业之后呢，我会发现诶，这个好像市场的 dynamics 完全不一样。
嗯，
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的情绪哦，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嗯，
因为我是比较偏理性思维的，就我不会是用买股票的这种方式去
发家致富，对，
去创业或者是规划我的职业生涯，所以我不会去选择高点去创业什么，在我的看来是没有这个点的，所以稍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个市场的情绪的冰点是如此。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人，我认为总体来说，你创业的这个时间点，尤其 to B 这个创业这个赛道时间很长，七到八年。总会 cover 一个高点一个冰点，是吧？你在冰点期创业，我们冬天人家说了，冬天生的孩子扛冻是一个道理。那你在冰点期去创业，那你到后面迎来一些市场向好的时候，你去扩大你的规模，是吧？然后包括你的客户啊，你的很多的收入，各种经营指标就会很好。所以可以说现在是个创业最坏的时候，但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就像《双城记》里面说的一样、我认为这个是我比较积极的一点。同时你看像 Snowflake 这些比较伟大的公司，它其实都是在冰市场上比较冰点的时候创立的。
我完全同意，就技术类的创业啊，过去几年有点过热了，它是不理性的。现在这个阶段呢，正好把泡沫挤掉。对，就是我的技术如果说已经到了它的应用场景非常成熟的这种阶段了，那我其实融不融资都可以。
是。
啊，融资呢可能帮我更快的扩规模。
是。
但是不融资我也得能养活自己。我们现在啊这个看我们的公司其实有很多家我们过去对它的理解哈、到今年就都完全不一样了。
前两年可能是戴着这个玫瑰色的眼镜去看，
对，现在就是你发现过去呢你悄摸摸的总也不找你这个公司啊，好像很沉寂，今年估值翻了五倍，就是一个核心的要素，这公司它盈利，对吧？一下子就变得很厉害。所以你说过去呢咱们靠这个资本去烧规模，它逐渐缩窄，那个曲线应该是说我这个随着我规模增大，我的那个亏损的曲线会不断往上走。
是。
但大家发现这事儿不 make sense 了，因为整个全球经济下滑，
对，
那就意味着我的这个规模上去了，但是我这个亏损并不会收窄。这时候投资人都很聪明，他们就开始算账，说这个模式不 make sense 的时候，
对，
我们要怎么办？
我的 Hotwire 是我经历的第一个 IPO 公司，
嗯，
那么这家公司一直上市之后呢，也是股价一直不温不火。那么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就是说这种线下 Hadoop 的生意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生意呢？后来就是华尔街不认，或者全球的资本不认，那 核心原因也是因为刚才说的它的成本没有控制好，因为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 stack，实际上你在售前或者售后的成本都是偏高的。
嗯。
另外呢，你又不是在一个云上的环境，你是个非标准化的环境，那你会发现用户的现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包括甚至是防火墙的设置啊，有些高端端口封啦等等。我们当时碰到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虽然当时的客户是非常 decent 的，基本上 global 的这个 Fortune 500可能有200多家都是我们的客户。然后他家的 revenue 也做得很高，一个四年的公司该五六年的时候大概做到200个 million dollars、所以我觉得是 revenue 是不错，但是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有些问题。
嗯，
所以这次我们创业也会格外的看重这一点啊，我们会完全 SaaS 化的公司去降低我们的成本，提升我们的效率，所以这点是很关键的。
对，我们其实那个现在有很多公司啊，就发现能在疫情中活过来且今年活得特别好的，全是一些成本控制极其苛刻的公司。我们一家上海的公司啊，这公司今年就刚才我说估值涨了五倍，这个公司它的员工工资总监没有超过1800块的。对，所以这个在上海哦。
对。
但是呢大家非常愿意跟着他干，就是因为老板的对于未来期许的这些东西大家是看得到的。他的一切都是非常 promising 的。所以呢这个里边我觉得就这样的，为接下来五年啊大家创业一定要想好，就是你要开始创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准备，不要再带着那种拿大把的钱烧大把的工程师租最好的写字楼的这种想法，就是扎扎实实做产品做技术。一旦你开始盈利转正了，这个盈利模型已经跑出来了，你不用想，资本一定会追着给钱。
对，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也对创业者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是，对，所以现在的这个模式某种程度上对可能创业者会更好，因为早前可能太热的这种状态呢会让大家，第一个就是市场上偏投机一些的创业者会多一些，那么另外呢大家就是 VC 本来就是一个风险的生意，然后呢创业者呢说有鸟没鸟薅一杆子这种思想，那这种思想去做很容易就是把很多啊实质性的痛点错过掉，而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一些事。
嗯，
那么实际上我认为创业公司还是要做从无到有雪中送炭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在帮用户真正解决他的这个痛点，而不是说我在某一个点上跟别人拼性能啊锦上添花，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客户的痛点和需求。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您觉得就是假设一个场景啊，就是未来我们说做人工智能最好的公司吧，比如说 Microsoft 或者是 Google， 他给您发来一个邀请说，哎，君平，我们要收购你的公司。
嗯，
你会坚持独立发展还是？
我觉得我会某种程度。
还没说完就同意了。
啊、sorry
没事没事没事，就说明您真的很笃定。您继续。
因为我是做这个 multi cloud 的。那么不管我觉得微软去收购我，或者是 Google 收购我，甚至国内的阿里收购我，认为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声明我们的这个 multi cloud 现在被绑定在 single cloud 上。
嗯。
这个是我第一家公司VMware 当时给我的一些启示，因为当时是微软和 Intel 两家都想买它，但最后他选择了卖给了 EMC， 原因就是如果他卖给了 Intel， 他担心未来的他的虚拟化会绑定在一个芯片上，其实虚拟化是在芯片和操作系统中间的一层嘛。
对，
所以如果他会很担心，就是说这个我一旦卖给 Intel， 我的其他的芯片就 AMD 啊或者其他的芯片就不好支持。
对，
他也很担心卖给微软，如果一旦卖给微软，你的 Linux 或者上面的是 OS 就不好支持。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做这个公司的核心的目的还是我看到的这个在多云市场的 data silo 问题。我并不希望我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帮微软或者 Google 或者 AWS 解决了它的问题。我是希望为所有的大家的用户能够解决这样的数据痛点。所以我会对这个问题会比较这个慎重。
对，哎，这里边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觉，觉得俊平好像刚才他讲融资很难啊，但他本人还是拿到了钱的。就是这不要说听了这期节目说，哎呀，连俊平都拿不到钱，那我别创业了。其实好项目还是值得投啊。对，大家一定要相信。
但只是要把预期要期待就降下来。
对，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想明白，想清楚，然后这个团队的预期，也要沟通清楚。
您知道，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公司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十几个人的团队。 当然就是你不可避免的，就像你看小孩一样，他四五岁很可爱，但他总会长成一个30多岁的糙老爷们儿，对吧？
是
你儿子，对吧？
是。
就怎么说呢，十几个人的时候是最具创新力的，到五六十人的时候呢，是极具爆发力和市场的增长能力的。一旦突破了一两百人，可能大家就要开始各种各样的搞管理，因为你已经不可能 reach out 到每个人了。
是，从我自己管理也是这样一个体验。然后早期带几个人干的时候，后面带几十个人的时候，到后面一两百人的团队，就说哪怕你到后面管理一百两百人，你的最核心的人，你还是只能管理边界，也就是10到15个人，
十五个人极限了。
对，因为你再多的话，你的不能付出那么多时间去 take care everybody， 就是能关注到每个人。所以10到15个人的团队，首先是有战斗力的。啊，这个是这个毋容置疑的。
对，
第二个，这个10到15人团队是最容易能够通过你的个人的这个影响力达成一致的。再往下多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你的很多的这种管理能力，你的理念要去传达到下面的一层，然后再一层一层，在每一层，哪怕是强如像马云，强如像其他的这些人很有这个魅力，他的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走样啊，走形。
嗯，
所以。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 skill。
你看为什么像超级大的公司它都有一个所谓叫学院这样一个组织。阿里的话就是有它自己的一套培训生态。
是。
华为有，很多的公司也去学习。但学了半天呢，你就发现道理确实是都听明白了，你做不了啊。
对。
对吧，你华为学华为学啥呢，对，华为人就是有钱分的。对吧，你说你想学也学不了，对吧，你学阿里，对吧，这个阿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它组织文化上这建设什么六脉神剑什么的。它这已经宣讲了多少年，已经变成一个公司的烙印了。所以对于我们大量的创业公司来讲哈，扎扎实实的做业务，谨慎的扩张，把成本控制到极致，然后不要指望资本能够上来拉一把，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赶紧抛弃。
嗯，
我相信啊，度过这个寒冬，每个人都是英雄哈。好，
希望如此。
对，特别感谢俊平的分享啊。那么我其实想请您给我们一点程序员们，就是你要怎么在职场上发展的一些建议。
对，我认为程序员首先还是要有一个很高的技术理想，就是你在这样一个你真正关心的领域，你擅长的领域，你喜欢的领域，你有一个参照物，然后你去尽量去向这个参照物甚至超越这个参照物，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今天去做这个云原生，明天去做大数据，后天做 AI， 后面再往后多面手是很难去突破的。如果你真的想长期的在这个技术领域往下走，一定要做好我要15年20年做深耕一个技术的准备。
嗯，
啊，我认为这个是我给当下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些聪明的勤奋的这个程序员的一个建议。
对，那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很害怕，说我深耕了一个技术很多年，然后有一天突然技术变革了，那是不是我就吃不上饭了呢？
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 Beary， 我之前的一个同事70多岁了，一个老程序员，走路都是步履蹒跚的，但是他一坐在电脑面前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个手指如飞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当你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白发苍苍的程序员，然后还是他的价值还是如此被肯定的时候，你其实是有这种踏实感的。我认为这现在大家之所以有这种职场的焦虑，尤其是程序员，是因为你身边的大龄的码农或大龄的资深的工程师太少。这个不是，
有道理，
但这个不是咱们社会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程序员这个职业出来的太晚。
嗯，
然后早期的那些程序员，像雷军这样
都上岸了，
对，像雷军这样的，他不是上岸了，他就选择太多。
对，
啊，你说他这个时代把他推到了这样一个风口，那他肯定有更大的抱负。
对对，
但是我就说，如果他那一代的程序员持续往下做，也是很好。
对，特别特别好的分享啊，俊平今天这个分享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我其实在访谈这个很多创业者哈，然后大家呢其实都很忙很焦虑，然后有很多担忧，但其实我跟你这期访谈我能感觉到你很坐得定。
嗯，
就是坐在我对面，你整个人的气场是稳定的。
嗯，
我觉得一个技术创业者能把技术、生活、职场、商业都能思考的这么清楚的不多哈。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关注 GGV， 我们中台出品的 GGV 阿尔法社群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积极的欢迎各种各样的技术的大牛加入我们哈，成为我们的朋友。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谢谢。